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今天接下去讲主耶稣怎么评论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个题目之前，我要先问问白健个问题了。
哎，又考我了。
哎，这个不是考你，因为最近呢，我发现每个人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啊，我们从学校刚出来刚开始找事情的时候，总会问这个问题。
你这个问题是在对针对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对吧？
哎，对对对，他们很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要找工作啊，可是找到的工作往往是我没有兴趣的工作，我怎么办？你觉得工作跟兴趣有多大的关系？
工作跟兴趣啊，这个它真的跟年龄有关系。
哦，跟年龄有关系是吧？
那当然了，
跟兴趣没关系。那白健讲来说说嘛，你现在贵庚几何啊？
哦，我现在已经年过不惑之年了。
哦，你已经过不惑之年了。
对啊。
哎，听众朋友如果记得的话，白健是喜欢哲学的人是不是？
对啊，年轻的时候十八九岁都特别喜欢哲学这些东西。
我喜欢哲学很好，你知道哪一件事情最好吗？
做哪件事情？
一毕业就可以开始体会到说，我喜欢的事情跟我要做的事情是两回事情。
对啊。
很早就学会这个工作，对不对？
对啊。
毕业第一件事情就是转行。
哎，现在把这个生存给维持下去，对不对？
是啊。那你现在做的事情显然就不是做哲学家了，除了上世外桃源的时候偶尔客串一下之外。
对啊，现在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维持自己的生存嘛，为这个柴米油盐整天在这焦头烂额。
对啊，你像你家三个小壮丁是不是？
对
啊，一个比一个可爱，那你怎么办呢？
对，
做老爸的需要忧愁啊。那你所做的事情，
如果从自己兴趣而言，你如果能够专注于某一些事情，你不用在这个柴米油盐发愁，当然非常好。
啊，那你现在还感觉到有这种遗憾是吧？
有点儿吧。
有点儿。
但是你真要从这里面抽身出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你也是做哲学家的这个副作用之一。像蒙哥，我本来是学音乐的，这个我就大概
是把自己底给露出来了。
哎，这个最有福气的一个职业，为什么呢？学音乐的人大概经过几个阶段，你总是有兴趣才会去学嘛，对不对？我小时候是不喜欢念书，倒不是对音乐有多大的兴趣，发现这个音乐这东西好混。那当然弄，它让你弄出兴趣来。弄出兴趣来之后，你要把它当成职业是可能的，不是像你们哲学家这么不可能。
哎，他哲学吃饭是比较难，也不是说绝对不可能，但是很难。
对，有时候你要靠你的哲学吃饭，你就需要劳师动众。像马克思决定他的哲学是对的，那要改变很大的经济社会啊，才够他吃饭。
对啊，
对不
对？对啊，有，但马克思他自己也是基本上挣不到饭吃啊，还是靠别人资助的。
哦，是有这么回事，对吧？
对啊，搞到最后艰难的时候。其实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如果从我自己而言，一个靠这个能不能挣到饭吃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然对这方面很有兴趣，但是这兴趣是不是大到了像马克思那样能够把这个世界给改变的问题？如果我对这世界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无非自己兴趣而已，但我对这社会，我都对别人都改变不了，那我就没什么特别的价值。
在马克思就像一个中国人还是不能比的。你还会想到说没有钱买面包，我们自己做馒头好吧。
那做馒头你得总得去种出来吧，对不对？
那做馒头总比买面包要便宜啊。
所以当你学着你自己你觉得并没有什么价值的时候，你可能对这个兴趣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兴趣本身也会转。
学艺术的人当他开始靠这个艺术勉强混口饭吃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这个兴趣很快就变成不是兴趣了。
也变成一种什么呢？
你变成一种折磨啊。第一个阶段是认为你要做你有兴趣的事情，第二个阶段就发现说，当你真正把有兴趣的事情当成你的职业的时候，那个
兴
趣不见了。哎，那个兴趣不见了。休斯顿有这个交响乐团，那你看他们很是很风光的，在这里面有很多的中国人。
我对读艺术的人历来就抱着很大很大的尊敬，因为对我来说觉得高不可攀的，那弹钢琴啊，拉小提琴啊。
你别把人家呛到了。可你得想想看，他到底这个交响乐团演奏的曲子是不是他有兴趣去演奏的曲子呢？
不知道
的。不是啊，人家给你分薪水，你得去演奏啊。
总不能一天到晚就演奏你感兴趣的那些乐曲。
轮不到你啦。打篮球也是一样，打篮球好不好玩？很好玩啊。那像姚明腿受伤了还得打，这什么滋味？这、
啊。这你跟我们搞哲学也有点类似吧？嗯，当然本身作为兴趣，但是你一旦作为一个你的工作的话，你即使在大学的某的一个哲学教授的位置，那你就整天想着怎么保住这个位置，怎么发论文，怎么去搞点什么什么什么资金啊什么的。
对对对，你心里这种思想还不能随便露出来给学生知道。
这也是一种折磨。
哲学家要搞钱，你是什么哲学家呢？
但是你没有课题，没有钱的话，你怎么办呢？
对呀、
啊，到时候你如果在美国的话，也是很压力很大。中国实际上也差不多，也压力很大。
这几年可能稍微好一点，前几年大部分经济还好，可是学校有点招不到学生的时候，有的美国学校他把整个的这个音乐系都给他解散掉了，你知道吗？
那我想哲学系估计也是首当其冲。
哲学系向来好养啊，哲学系你给他当破椅子破办公室他就养起来了。
哎，这倒也是。那音乐
系不得了啊，那不好养的。
对，
哎，所以呢这各有千秋啊。一谈下去呢，你就会发现我们刚毕业的时候想那个我这个工作，我对这个工作有没有兴趣，那叫天方夜谭。当然你也很不忍心呐、啊。一个年轻的孩子他去应征了几份工作，然后做不下去，因为他为什么做不下去？没兴趣啊，这是一个没长大的象征。可是呢，你是不是应该告诉他说，所以你就不要管兴趣，只是要为了混口饭吃你就去做就是了。这个大可不必，因为迟早他会学会这个功课的。
但是这个就是跟职业方向有关系，我们现在正在就职业讲职业，是不是职业的规划啊、嗯、这个方向。
嗯，
所以我最近还真的这两天正在给我一个讲这个小辈的，是外甥女啊。
嗯，
他读的是食品的卫生检测，他大学毕业四年，本科毕业到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找到工作。他现在正在一个反正类似咖啡厅啊或者什么地方呢，在这做服务员。我是跟食品还是有点关系嘛。所以我在想办法给他一个职业方向规划了，因为我看到他长大的现在才二十一二岁。
嗯嗯，
那觉得他可能做会计可以，因为会计这个专业啊需求量大。
马太福音23章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服侍主的人，做神家的事情，做传道的，做主仆人的人啊，他应该不应该有兴趣？
好、哦、就转到这儿回来了。
如果世界上的工作跟你的兴趣没关系，那么我就是有兴趣服侍主，我喜欢传福音，请问这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这是好还
是不好？
不是，你
现在他的意思，他是对这个有兴趣，他是像就全职侍奉主，还是说
对一个全职侍奉主的人，他喜欢侍奉主，好还是不好啊？
我不敢说，我更不敢说，我们可是在世外桃源，不能乱答，是蒙哥来吧？我从我就自己而言呢、啊，
嗯，
你当然对这个服侍主很有兴趣。不过对，或者说很有一定的负担、嗯、但是我觉得相当程度上还是一种负担比较准确一点，对，就我而言。
哎，或者我再把这个问题换一换，我们来猜猜看、嗯、一个人是逼不得已去传道比较好呢，还是因为他喜欢去传道比较好，哪一个比较好？
啊，那当然是喜欢去传道比较有乐趣一点。
这个有乐趣对你传道的工作是好还是不好？
但是从圣经号讲，好像传福音基本上都是迫不得已而去的，对不对？
摩西并没有兴趣花他最后40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陪百姓逛街。耶利米没有兴趣去被关在地牢里边。但以理没有兴趣去巴比伦、去波斯做他们的宰相。约瑟没有兴趣被卖。大卫真正有兴趣的事情可能还是放羊、吹笛子、赞美主，而不是带兵打仗做以色列的王。跟着主耶稣的门徒，从打鱼的彼得到收税的马太，没有一个人跟他的兴趣有关系。保罗本来有兴趣的是专门逼迫基督徒，对不对？主耶稣给他大光一照，他成了外邦人的使徒，带锁链的使徒。他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我若不传我就有祸了，责任已经托付我了。这里面跟他的兴趣啊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讲你说逼不得已呢，我觉得稍微过分一点。如果从我们自己而言，当时有种负担，那是肯定有的。
嗯，
你说晚上出去开车三四个小时去，然后传个福音，再开车几个小时回来，
是啊，还要做菜做饭，有的时候跑到那边呢，根本没有几个人，更不要说有没有人觉知信主了。
哎，这你说很大兴趣啊，很有乐趣啊，我想谁也不会认为这样。
所以慢慢我们就开始把这个事情讲着讲着开始讲出点眉目来了。
嗯，但是你说不去就心里总觉得这个很有负担。
对
呀、
啊、你喜欢去跟你应该去是不一样。你对这个工作有兴趣跟你把这个工作当成你的责任，两者可以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嗯，
尤其到了服侍主的事情上啊，你最好是没什么兴趣。不过你得听清楚这个话啊，不是说服侍主你做着就很索然无味，你服侍主有他的喜乐的，有他的味道在里边，主肯定把喜乐加给你，把力量加给你，让你觉得做得很带劲啊，很有主的同在。但是你不是因为你喜欢做或是为了做得很带劲而做，这不一样的。
那你的意思就跟这个找工作或者职业有一定的关系的，这种类似，
有一定类似。但是你找工作呢，你喜欢这个工作对你来说呢是一个加分啊，服侍主你要是喜欢这个工作，那你至少得稍微小心一点，因为这中间不是没有危险的，不是没有副作用的啊。不如我们来念一念这段圣经，我想听众朋友开始比较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些。主耶稣上次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然后他就开始说了，他们为什么会到了这样的一个境况，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你看见没有，这里面连续用了两个动词，
哎，非常形象，我觉得啊，
喜爱，喜爱，他对于服侍神这件事情有一定的喜爱，而这个喜爱又是不是因为喜爱神，喜爱神的话语，而是喜爱什么？会堂里的高位啊，
嗯，
筵席上的首位啊，喜爱人在街上问他安呐、啊，
嗯，
喜爱人称他为拉比啊，老师啊，
嗯嗯，
一叫你牧师，哎，你舒服得不得了。无论干什么也最喜欢把这个头衔摆出来，你要是有这种症状小心哦，真的要小心哦，这绝对对你的工作是一点帮助都没有了。
嗯，
主耶稣讲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症状，你也可以把每一个症状前面都加一个喜欢，他们所做一切的事都是喜欢叫人看见，所以喜欢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喜欢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
哎，他这么寥寥几句话还是非常形象的。
你喜欢那个牧师、那个传道人的形象，因此你来做传道，危险了，非常危险了。你很容易就变成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你会发现，一个服侍主的人，如果对于这类的事情有某种兴趣上的喜好，或者这种虚荣心的喜好，那他不但平常会跟弟兄姐妹之间有相当的距离，而且当有问题在教会中产生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是保护他自己，他要辨明他自己，他最不喜欢人家误会他，他把事情摆对了，他要表明自己的清白，比照顾弟兄姐妹还要重要，这些毛病很快就显露出来。
哎哎，不，我觉得蒙哥这样讲估计也好像过了一点了吧。
这个啊，只有在这里跟你卖个关子，说是经验之谈了、
哎、如果你说哪个年轻弟兄姐妹他现在立志说要做这种职业的传道人，他对这方面有一定兴趣、嗯、我觉得蒙哥首先要鼓励啊，你不能把人家在这一大盆冷水往下泼，
这倒是真的是要泼泼冷水的。尽管我们现在工作就从需要来讲那是非常的大啊、
嗯，
你喜欢做传道人跟你觉得你应该做传道人是两回事情的。你应该做传道人，你可以非常不喜欢做传道人，当你在台上侃侃而谈的时候，你很喜欢自己站在这里讲，这个事情
形象感觉很好，
这真的是需要对付对付的事情啊。这个东西你不彻底的去掉，你的心没有办法专心在主的工作上，你的心不会仔仔细细的照顾羊群，你会不够警醒，你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一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高位上。
我当然我知道蒙哥这样讲是对，做门徒啊，作为这些 这样的高要求来谈了。
也不真的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其实他心里面他很愿意去做传道人，只是他不喜欢做传道人。这个你更要小心。
又不对了，你这，
因为神给你看见一个需要，你对那个需要的反应，并不是你应不应该去做的决定的因素。主耶稣说：“我饿了，你给我吃；跟你喜不喜欢做饭没关系；渴了，你给我喝。”跟你喜不喜欢伺候人没关系，对不对？你如果看见这个需要，你往往就是这个需要的答案。
那蒙哥想说就是，你根本就不要有个人的喜爱啊、不喜爱啊这些方面的反应。
你不要因为我不喜欢做传道人，所以我不去做传道人。相反的，正是因为你不喜欢做传道人，你才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传道人。就这么讲了，是不是？我不喜欢去帮助弟兄姐妹，那你正应该去帮助弟兄姐妹。这事儿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最近和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在谈，这群弟兄姐妹是很好的，是很上进的啊，自我要求很高的啊。有一个姐妹就说了，我觉得我们这里面大家都需要爱。那当然蒙哥就开始教训她了，
有什么不对、
你看见这个需要，往往你就是那个需要的答案。你就是需要去供给那个爱的人。因为如果你看见了，岂不应当说是主让你看见了吗？那主为什么要你看见？这个难道还用问吗？
不，这话倒是很对的，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听到好多人到一个教会说，哎呀，这个教会缺少爱。
是。
这个教会觉得不够温暖。这个问题当然很明显，那为什么你不来做呢？对不对？
是啊，主耶稣不是跟门徒讲吗？我们那时也说过了，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发白了，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那这个要求庄稼的主，你要求的话，第一个要打发的很可能就是谁啊？看见需要的人嘛，对不对？你看见这个需要，你就去填补别人所需要的爱。那这个姐妹也很可爱，她就说，可是那我也需要啊。那就是在乎你是不是一个仆人。什么叫做仆人呢？仆人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主。什么叫做奉献给主呢？把什么东西奉献给他了？那当然把你的需要也奉献给他了嘛，开玩笑。
孙子啊，或者是各方面的东西、
你一切的需要不奉献给主，那你叫什么奉献啊？你看美国总统、英国女王，他进了白宫，进了白金汉宫，那门口总是有穿制服的啊，站着笔挺的卫兵向他敬礼。那仆人向主人敬礼，主人就回礼啊。他甚至不会照美国人的习惯问他说 How are you? 你站得累不累啊？要不要歇歇？我给你倒杯茶好不好？没这样的事儿的。可是主人会不会照顾到你的需要？主人一定会照顾到你的需要。就好像你是一个工具，你是一个茶杯，主人用来倒水啊、送茶给别人喝。那你说，哎，光给别人喝，那我自己不渴死了吗？你说天下还有这么笨的茶杯吗？我用你装水给别人喝，你怎么会渴死呢？我把我的爱放到你里边，你去把这个爱分给别人，你的爱的需要到哪儿去了？不见了，对不对？可是这个东西你不要能说不能行，你行了就不说了。你行了，
那么这里面就是说，往往我们有时看到有的人喜欢在教会，这个教会那个教会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啊。他们理由之一就是说，觉得怎么教会啊，觉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搞，什么什么不够。
对，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因为这样的人往往他不是一个真真正正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的人。他到了一个地方，光知道替别人打分数，你就是坐在文士法利赛人的座位上。你把男单的担子捆起来交回去给这个教会，自己一个指头都不肯动，干嘛呢？
这就有点上纲上线了，对不对？
那当然了，嘿，重点是这样，千万不要把该不该做或者一件事情的需要和你喜不喜欢做、你爱不爱做混到一起。没有一个家长喜欢替孩子换尿布的。当然，孩子刚生的时候干什么都很可爱，你可能过了一个月，你才发现说这个尿布会臭。
那我深有体会，对。
但是臭也好，不臭也好，你不是因为喜欢替他换尿布，因为你把这个当成你的责任，这个责任已经托付我了。
不，这个话我觉得是不是还可以这样理解？比如就像刚才蒙哥讲的，给小孩换尿布啊，甚至做比这个更脏一点的事情啊。嗯。当然你不喜欢换尿布了，但是因为爱这个婴儿，爱这个 baby， 所以你有时候在这换尿布的时候，你本身也会有一种。怎么说啊？有种乐趣在那。
那是副产品。你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这个孩子是你的责任。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那个就是爱。这个区别要搞得很清楚的。你是我的责任，是不是？孩子不乖，你不烧饭给他吃吗？ 孩子把你气，真的可以把你气得半死，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生气像孩子让你生气，气到那个地步，对不对？你已经是立下重誓，我要把你赶出家门去，为什么还不敢？那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孩子好好坏坏是谁的责任呢、啊？是你的责任。这个把责任担负下来，这件事情的本身就叫做爱。至于你喜不喜欢替他换尿布，那个其实跟爱没关系，那个是在乎你自己肉身有没有享受，如此而已。服侍神尤其是这样，你要专心服侍神，就把一切的喜好去掉。你不要喜好坐在高位上，坐在首位上，不要喜好别人叫你牧师，叫你传道人，叫你大哥，叫你长老。可是你该不该做你的传道人，你的牧师，你的长老，你该做。你做的时候，你绝对不是因为自己喜欢做，这个要弄清楚了。
但是这蒙哥不讲，我觉得这还是没人认真想这里面的区别。
哎，这里面的区别其实很重要，往往到了教会产生问题关键时刻啊，什么决定一个仆人是不是有见识，是不是能够把事情摆平，是不是能够真的带着教会在神的心意里面走下去，而且走的时候不伤人，就是在这些的小事情上面了。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在这讲的，这是主耶稣特别提出来的。你说这些人他喜欢穿个有个长衣服的，喜欢有个高帽子，喜欢坐在位置上，有什么关系呢？谁不喜欢？可是偏偏对于服侍神来讲，这个就很重要了，这个就让你成了文士和法利赛人。那这个要求是不单主耶稣对着文士法利赛人讲，更是对着百姓讲，他要教会来鉴察我们的工人，我们的传道人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啊？有，你去担待他的软弱，不是要你对付他，只是你自己要晓得，你不要效法他的榜样。同时更重要的就是今天中国教会的需要来讲呢、啊，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以为神对你的呼召是等你喜欢做传道人了，等你喜欢奉献给主了，你才应该出来奉献给主。不，就像我们以前节目讲过，我不能说主啊，因为我不爱你所以我就不爱你，因为我不够爱你所以我就不爱你嘛。那主耶稣才讲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那这里面已经包含了一个意思了，你不是因为你的爱而尽心，是因为你尽心这件事情就叫做什么？就叫做爱。你若是单看你爱多少你才做多少，那你很蠢很傻。哎，就是因为我知道我的爱不够，所以我才有所谓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再说啊，那个才是真爱，那个就是爱。爱不是给你享受的，爱是拿来服侍神，爱是拿来服侍人用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自有主的同在，自有主的安慰，那就算是你的赏赐了。那我们常常混在一起的就是有没有兴趣啊，啊，我喜不喜欢啊。你看在这段话里面，从一个服侍主的人来讲，当他身上带着自己对于自己工作的这个欣赏啊，喜欢啊，照照镜子，一边在做一边自己跳出来看看，诶，我这样子呵呵多好啊，是不是多么造就弟兄姐妹啊，我多么喜欢这个工作、啊、哎，这个其实不是一件神赞赏的事情，也不是圣经的榜样。好了，白点，今天这个节目是有够枯燥，不过但是因为很重要，
我相信好多弟兄姐妹啊，或者说传道人啊，或者说立志做传道人啊，真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从主耶稣的话来讲需要想，因为这是主耶稣对他们最后的吩咐啊，这个吩咐里面他居然把这个喜欢不喜欢当成这么大的一个题目来谈了，不能不小心啊。
所以越到后面越重要。
对，针对这个喜欢他特别告诉你们，不管你发现不发现，尤其你发现你自己对很喜欢别人叫你医生啊、律师啊、将军啊、教授啊、牧师啊，那你干脆不如怎么样，尤其在教会里面就不要受拉比的称呼。你不能告诉别人不讲，但是你可以不要受啊。每次他讲你就改正他，请他不要这样称呼你。教会里大家都是弟兄姐妹，那他逐渐逐渐就改过来了。这样你造就别人也造就自己。还有一个诀窍啊，就是如果教会里的弟兄都称你为牧师，不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可能更得别人的尊重，但是他一面这样称你，往往一面心里就在想了，哎，你是牧师，我不是牧师，所以你该做的我不一定需要做，因为你和我在神家里是不一样的身份啊。 那这个从造就门徒上来讲，其实蛮吃亏。我是弟兄，你也是弟兄，我怎样，你也怎样。你不必担心，因为大家以弟兄姐妹相称，而乱了教会的规矩，乱了教会的辈分。你如果真是一个神的仆人，是服侍人的人，而不只是坐在高位上教训人的人，那么弟兄姐妹，你当得的尊重啊，绝对一分都不会少了你的，反而会加倍的敬重你。但这些话恐怕不容易听了。好吧，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个地方了。
行，
那我们下次再继续谈这些不受欢迎的题目。
好吧。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